Hello， 欢迎回到杀人计划，我是 Chris，
我是山竹，
我是山竹哦。
我们今天呢，想要跟大家聊的是实境节目。其实我以前非常讨厌看恋爱型的实境节目，然后我前一阵子可能太无聊了，所以我就看了那个韩国两档，觉得比较夯的实境节目。我们之前好像有聊过，就是其实我跟山竹算是对实境节目是比较多接触的，然后深如算是几乎没有看过，对不对？
我刚刚忽然想，我非常热爱看一个老牌实境节目，
是什么？
叫做《全能住宅改造王》，这个算实境节目吗？
算吗？
我觉得不算欸，
它算装潢节目，对不对？
对，它不算，
它叫功能取向，好吧？
我觉得好，我觉得我们可以先定义到底实境真人秀是什么。我昨天又想了一下这个，我觉得实境真人秀就是恋爱给别人看，生活给别人看，我觉得是这样子。
做什么事给别人看，可能你做了一个不一样的行业给别人看，
旅行给别人看。
对
哦，
对，
那结婚给别人看也算，对不对？
算啊。结婚之后你是说结婚典礼吗？还是说结婚后的生活？
有些是比方说像那个旅游生活频道，我的男友是妈宝，
那个是那个是，哎，我很爱看那个，哎，哦，我的男友是妈宝，
哦，我其实没有看过，我是最近刚刚看广告的时候我看到这个节目。
那个真的是，
欸，那部很红啊，
很红。那个妈宝真的是超级妈宝，就是妈宝到底就是会想要在
他的
砸电视那种。
他有什么比较就是冲突的行径吗？
有有有，他就是有很多冲突的场面。比如说那个男友的妈妈就是很不喜欢他的女友，女友会在妈妈生日或者什么特别的节日，然后上门来祝福他，然后送礼物什么的，然后妈妈就会当场就是洗脸他，就是用语言羞辱他，说你根本不应该来这边，你来这边我不会开心啊，你为什么跟我儿子在一起？
开玩笑，
没有没有，是超级认真的那一种。然后一开始女友其实很想要反驳，可是她很委屈，然后后来她就是她会出去，就是会离开那个地方，然后后来呢是直接就是跟妈妈就当场吵起来的那种。哦，那真是超好看的
哦。
对，
这不是从分手擂台的实物版吧？分手擂台的
是想要分手擂台耶，欸，
但是分手擂台是假人，啊，他不是真人，他是假的，他是
假的，
他是演员去演的，好不好？他不是真正的情侣，真正的夫妻，他并不是。
没有啊，分手擂台是雨伞啊，他不是都是会雨伞出来跟人对话吗？雨伞有冤魂什么之类的啊。
太扯了！
等一下，分手擂台这一个节目对我们影响真的很大。我们这么多集节目已经讲了第二次分手擂台了，
对深入比较大吧？
对，
因为他太荒谬啦，他综艺梗太多，我就是热爱综艺梗。
所以基本上深如你是一个喜欢看，如果是实境节目或真人秀，他必须要很多冲突点的那一种，或综艺梗的你才会看，对不对？
我其实不喜欢冲突点，但是我喜欢综艺梗。像之前就是台湾很流行那个什么 TV 三剑客的那个，就是
跟踪啊，你就是来看那种假的演出，
他就是很雷台的，对，
不是
概念呢，啊。
我讨厌，我觉得那个太假了，那个我看不下去，那个冲突打架打太假，我看不下去，我觉得太尴尬了。
分手擂台不是更假吗？
没有，分手擂台是荒谬，它太荒谬。
哎，欸，那个分手擂台根本就不算是真人实境秀，那是假的，
假人秀
演出来的。对，假人秀，
okay.
它不是真人秀。我觉得深如今天完全模糊了我们的焦点。Okay.
话说回来，我是真的很爱看真人秀，欸，但我看的都是那个就是中国的节目，真人秀节目。比方说呢，会看我们之前前几集的节目啊，就有提到比如说幸福三重奏，然后，就是我会看，等一下可能我们会讲到那个分类嘛，实境秀的分类节目，我会看幸福三重奏，然后我会看旅行的，我很喜欢看他们出去，尤其是去欧美旅行。就我刚才有说嘛，实境秀其实它的我觉得的定义是生活给我们看，恋爱给我们看，然后旅行给我们看，这就是真人实境秀。所以也很喜欢看那种，我特别会去看那个我认识的艺人，然后很想知道他私底下是怎么样子的生活的方式，我跟人家相处的方式的时候，我才会去看那个节目。
哦，
欸，我跟你一样，欸，而且我觉得实境秀，我后来昨天跟山竹有聊，我自己把它分为几个类型，一个是旅游，然后一个就是恋爱跟结婚的，然后再来还有亲子类。亲子类应该很有名的就是那种爸爸去哪儿那一种的。
嗯，
欸，他有妈妈吗？
有，
有
妈妈是超人，对，
哦哦，所以有姐妹节目这样子，
对，
姐妹好像也有哎、欸，
哦，姐妹们的聚会没有老师他们两个，就是爸爸去哪儿跟我的妈妈是超人是姐妹节目这样子，
对，
算吧，就是衍生出来的
，OK。
然后还有一种是美食的部分，美食有可能是譬如他是开一家店、一家餐厅，或者是他是做料理这一种的，
开民宿。
对，开民宿、
开店啦，开店的这一种，
开店类的，对，就是有归纳出这几个类型。
我觉得重点是因为中国的，我不知道哎、欸，他们的摄影器材特别好吗？我觉得在他们镜头下拍出来的那个画质、那个质感真的有差。我说真的，真的有差。他的风格跟韩式的风格不太一样，韩式就是还是偏浪漫的那一种，
对，
很舒服。可是那个中国式的节目。他们就是色彩很丰富，然后因为他们钱多嘛，资金多嘛，所以他们真的是砸大钱。他们常常是有外景的真人实境的 part 之外，他还有棚内观察员，然后在棚内讲话，然后去比如说那个妻子的浪漫旅行，就是妻子们出去旅行，然后丈夫们就是坐在棚内，然后看他们在旅行，然后去聊他们之间的关系，还有就是一些那个想法上面的那些观念上面的东西。你就会看到他那个棚内的那个布置啊，什么是真的，或者是他们在棚外塞的那个场景，那个地方是真的很漂亮，然后质感很好。我觉得我很喜欢，就是看他们是这一个部分。
你知道为什么他们质感很好吗？因为他们每一档节目，他广告植入也超级多的，
对啊，
所以他有那些钱可以打造那些质感啊。因为那广告真的很烦欸，是不是有很多那种什么豆奶啊或乳酸奶那一种，然后他们就会摆的很明显的那个位置，然后。是个非常夸张。
其实我觉得他们最厉害的是，不只说他们只是摆 logo 在节目里面，他们会让那个参加实境秀的艺人们，然后去念那个口播稿，或者是他可能本身就是这个产品的代言人，所以他会直接拍一个小短剧，然后去介绍。其实我也是觉得这是在中国他们的影视产业上面，他们的行销他们做得很好，而且。就是真的帮助到他们的节目可以制作的更好。
制作会不会很尬？
有时候就是尬的好笑，而且我觉得其实要看欸，因为比如说他可能是一个女艺人，他可能就代言保养什么的，因为他就是生活类的嘛，所以他就是晚上了在房间里面他就会说了，就是我多用这个啊，然后怎么样，或者是他就搭配另外一个艺人都说欸我跟你介绍这个真的很好用，什么什么，就是变成一个小短剧，就是会知道它就是植入，不至于到那么尬啦，但是就你就会知道它是植入这样子。
OK， 他也没有在否定植入这件事情，
没有，他们没有啊，他们不介意啊，
他们是非常就是明目张胆的，就是告诉你我就是要推荐这个产品，
那是就是他们的资金来源吗？
对，
哦，就是他们的金主，
对，
金主最大，
对
，OK，
因为。三卓都是看中国的实境节目，然后因为我看的都是韩国的，所以他刚才讲的东西啊，其实跟我看的几乎都是一模一样，就是他无论是植入的方式，或者是说你说他拍出来的那个场景有多好看等等的，其实真的都一模一样。刚刚我不是有提到一些分类吗？然后其实我个人最喜欢的是旅游类，可是啊，我比较喜欢看的是他们在地，就是去非常非常乡下的地方那种旅游型的节目，因为那种地方是你平常不会去，然后他们会把一群非常知名的艺人丢到一个荒郊野外，或者是一个跟我们连一家 Seven 一家超商都没有的那一种乡村，然后让他们自生自灭。我超喜欢看这种节目的，因为我觉得这种节目就是它有一种疗愈感，而且你很难相信那些大明星，就是他平常花钱要花很多钱才能请到他那种大明星，他会愿意做这种事情。例如说一日三餐，你没有看过一日三餐吗？
对，一日三餐应该就是他是生活类的吧，他就是在那边生活，
他也算，可是他也算旅游类，是因为他们只要去了那个地方，后来都会变成一些还蛮有名的观光胜地，就是他除了在那边生活以外，他会知道那边的景致，就譬如说这里的特色是什么。
其实我们都知道嘛，就是中国很多节目其实他们是翻拍是
韩国
的节目的，对，所以这个节目对照中国节目应该就是向往的生活，是那个黄磊跟 何炅，
何炅林，
黄磊跟何炅，然后他们主持的，然后还有几个小辈年轻一辈的小朋友，然后他们是就是真的是到每一季会到一个乡村里面，然后去生活，制作单位帮他们准备一个房子，然后呢他们可能要以农作，就是他们要劳动去换取金钱，然后去买食物，然后可能每一集会有不同的嘉宾来做客，其实大部分时间他们可能坐在院子里面啊，或者是去划船啊，就是真的很乡村的生活，所以这名字就叫做向往的生活嘛。
向往，我向往的生活，那个向往的生活，
就是向往的生活，
这么直白。
对，
那我很好奇的是他们真的有向往那个生活吗？
看起来是蛮有的啊，而且因为那个什么黄磊他就是煮饭超厉害的，所以呢他们那边在那边的伙食都是他在准备的，所以所有的来宾来到这个地方，然后就是很期待会吃到黄小厨煮的料理。我觉得很疗愈的是，就是他们是真的把乡村生活是活的，就是做的是真的很享受。但是我们都知道嘛，
让你很向往，
但我们都知道其实我们都在乡村有生活过，不管长时间或短时间，都是 for 那个春节而已。但是其实就想说，哎，为什么他们的向往，他们的农村生活可以这么的惬意，这么的开心，还蛮特别的啊，就很不一样的感觉。
但我觉得有一个很特别的是，我觉得只要是这种节目啊，他一定会找一个来宾是特别会煮饭的，就是当主厨的那个人，就是制作单位在找的时候，他已经分配好他们每个人担当的角色，就一个人可能会特别会煮饭，一个特别会打，就是打一些杂活那一种的，然后可能一个就比较无所事事，然后去那边学的。
他们就是有什么煮饭担当，然后什么什么担当，就是会各自有各自的才能这样子，
就是他们的人设是很重要的啦，
不然会互相冲突就对了，
不然对啊，冲突或者是你就会觉得很无聊，就是那个激荡的火花很无聊。那还有什么类别呢？
亲子类
哦，亲子类超夯的啊，
对，
超级夯。有谁没看过爸爸去哪儿？深入没看过吗？
我有看过啦。
有谁的？
我应该第一季就是林志颖他小孩那一季我是没有看的，可能那个那是什么吴镇宇啊，陈小春啊，对，那几季我是有黄磊啊，那几季我是有稍微瞄到一下这样子。
我每一季都有看，而且陈小春的就是我还看了两次，前一阵子太无聊，我还就把它翻出来再重新再看一次。
还重播再看一次综艺节目，我就要重播再看一次。
没有，我是 YouTube 把它找出来看的。
但我可以理解他的心情，因为我也会在就是 YouTube 上面搜寻的时候，然后再把它抓出来看。
而且真的，你看
特别好看吗？
好看啊！
你是看特定的一集、特定一个片段，还是你就是整季要看透？
整季看完，就是再从头开始看。虽然已经看过了，可是还会开始看。我跟你讲，这种真人实境秀，尤其是这种小孩子的，你不拍，你真的不会知道说小孩子有这种反应。他们是当爸爸妈妈的，他们也不知道他的小孩有这种反应，然后你就会觉得。或是他们有一种很纯真的一面的时候，很善良的一面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小孩真的好纯真哦，然后好可爱哦。我没有要生，我没有在劝生好吗？就觉得亲子类的那个实境秀是我也是很爱的一种分类。
而且我觉得亲子类有一个很好玩的地方，因为他们第一集出现的时候会先看长相，有些是长得特别的好看，但是我觉得真的开始生活之后会发现，有一些小孩他不是靠脸蛋，他是真的个性就是善良又可爱，就例如陈小春他儿子，他就是真的就是他的性格
会让你会，你干嘛这样？
他长得很可爱，可是他不是第就一字排开你不会第一眼看到他，
真的啊，很可爱欸。
现在我跟你们讲，现在我看最准，因为我根本就忘记他们长什么样子。你现在把他们一字排开，然后我指出哪一个最有人缘，哪个最没人缘，现在是最准的，因为我不知道他们长怎样。现在去找照片出来，然后我立刻
来吃。
我看是最准的，因为我没有印象嘛，我不认得他们。
太残忍了，
这也是真人秀的一环啊。好哦，
不过我真的对第一季印象很深刻，欸，就是林志颖那一季。
我想问一下，除了林志颖之外，还有谁啊？
很多啊，像你刚才讲的吴镇宇。然后可是蛮多都是大陆的演员啦，
对，
郭涛啊，这是大陆的中国的演员，
我知道郭涛我认识，
然后吴尊你刚才不知道嘛，对不对？然后陈小春，
吴尊不是后面的季度吗？
刘畊宏啊，都是
哦。 都是第一季哦？
没有没有没有，它总共有六季耶。
哦，有六季啊。
它其实是可以一直拍下去的，可是因为它好像拍到第六季之后呢，那个中国当局他们就是限制在制作关于亲子类的，就是限制拍摄小孩题材的节目。在他们政府宣布的时候，其实爸爸去哪儿的第最新一季已经拍了，然后后面他们就是没有办法在电视上播，他们就只能在网上。
那你知道那一季有谁吗？就是现在没有播的这一季有谁去参加？
也有陈小春的，也有陈小春，他们参加
了，他又参加了。哇，
他们有参加两季这样子。对，而且他们那时候红到就是拍这种贺岁档拍成电影。
哦对耶，嗯，对耶，夸张耶，
很夸张啊。而且不得不说他们还跑到，他们真是大手笔啦，他们有来台湾取景过嘛，有来台湾拍，可是我说真的，台湾那一集真的是很无聊。
不是因为你在台湾所以觉得无聊啊，可是
没有
中国大陆的朋友会觉得很有趣啊。
因为中国选的景点都是真的是未开发的小乡镇，然后所以他们很多东西都是原始，他们最有名就是每次一开始都要选房子嘛，有些房子是真的是很破烂，然后他们就要想办法去克服，或者是他们要去适应不同的环境。可是你来到台湾，他们跑去花莲，然后花莲的那个住的地方又是很现代化的，就是他们都说好像是他们 住起来最好的一次，还有冷气，就是在他们中国在不同级的地方的时候是完全没有经历过的。所以我就觉得他们来到花莲，他们取景去的地方有点去错了，去到那边就觉得好像体验的东西也不是这么的原始。我知道
代表我们台湾现代化很好啊，人家故意把台湾拍得难看。
可以啦可以啦可以啦，就可以
好像也不是这样说好，然后亲子后啊，我还有一个是我很喜欢看的，就是那个恋爱类型的。恋爱类型是我最近在看的，我先分享一下我最近看的两档韩国的实境恋爱秀。可他们找的完全都不是明星，而是素人，可是我不知道那算不算真的素人，因为他们找的都是比较像是 KOL 或者是 YouTube 的那一种有自己开对这一种的女生，可是可能还没有到非常红，但是因为上了这档节目就变红了。比较先的那一档叫做换乘恋爱，换乘恋爱它其实就是有几对，譬如说五个男生跟五个女生，他们都要彼此保密，因为他们五个人里面曾经是五对前男女朋友，但是他们到了这一个房子之后需要彼此保密，说谁是我的前男友，谁是我的前女友。然后因为他们都已经是过去式了，所以有可能在这八个人到十个人在同一个屋檐下相处的时候，有可能会旧情复燃，那也有可能是产生新的对象。
可是观众都知道吗？观众都知道说谁跟谁是配对的吗？观众也不知道。
对，因为他们有游戏规则，就是比如说他们第一集的时候就是互相介绍彼此，但是他们就是会尽量避免，就是会怕人家知道说这个人是我前男友，这个是我前女友，会避免这件事情。然后可能慢慢的会到第二集第三集才会去说他是什么职业，然后他是什么。
那
怎么
他们彼此知道说我们彼此每个人都是互相前男友前女友的关系，还是他们只有知道跟对方的而已？他们是
知道
每一对都是吗？
他知道每一对都是，但是他们不知道是谁。
他们知道他们都是跟自己的前男女朋友来参加这个节目，可是他们在那个节目进行当中他们不知道哪一个人是他的前男友或前女友，他们就自然然后就是去发展看他们会不会再重新在一起，或是他们就找到另外一个就是适合
对象
的对象。
OK
对。
然后他几乎每，因为他好像有十集左右，八到十集，他每两集都会公布一对前男女朋友是谁，所以就是那时候只要一公布的时候都还蛮震惊的，
因为他都拍得很不
像。我还蛮喜欢看那档。
对
所以如果你要参加那个节目，你就必须要演得很像是你跟这个人完全就是很不熟，或者你好像很讨厌他的样子，就是对他没有兴趣那一种。对，所以然后因为我实在太喜欢这个节目了，这是我几乎是我第一次看那种素人的恋爱实境秀。可是这个节目让我觉得有点烦的就是啊，因为那时候他新闻也蛮多的，然后我觉得最烦的就是其实里面你会喜欢的那个男生或那个女生啊，观众喜欢的通常都是里面那个异性缘最糟糕的。
不是应该长得最帅的或最美的大家才最喜欢吗？
不是， 通常就是男生会喜欢女生的款式会跟我们 一般看的会不一样。
哦，
所以最后有没有真的是前男女朋友、嗯、然后又在一起配对成功的？
有有，我看了那一个，其中有一个男生，他从头到尾，那个男生是人气王，就是到最后每个女生都投票给他，但是他一心一意，他参加这个节目唯一的目的就是把他前女友追回来，
是真爱他才会真的是找到、欸、
但在这个过程中啊，里面其他的男生几乎每个都想要追他前女友的感觉。对、
欸、其实说到这种恋爱的那种比如说素人，他你讲的这个算是半素人啊、嗯、素人的恋爱节实境节目还有啊，就是 Netflix 上面很有名的那个嘛，双城公寓。
公寓，
对，双城公寓，而且它还有不同的版本，有日本的也有美国的。
对，
那个也是蛮红的。你们知道吗，在台湾也有曾经制作过一档像类似这样子的，就是素人然后来到住在同一个屋子下面，同一个公寓，同一个房子，然后看他们的发展。那个是
很久了吗？
嗯，大概几年前吧。是麦卡贝的，麦卡贝的同居时代，他们还拍过两季。我知道是在他第一季那个拍的那个是一个小公寓，然后他那个小公寓就在我某一任的那个前公司旁边。
吓死我前男友！
没有，
某一任前男友，你讲的一部好前男友，
某一
前男友一样。
而且还有主持人哦，他那时候做的棚内，然后主持人，然后去聊说，哎，看的那个是什么？而且那个主持人是谁你知道吗？是那个姚克力跟许梦哲。
怎么有这么夸张的组合啊？
很妙吧，就是姚克力跟许梦哲，然后旁边还有其他的是那像是那种通告来宾，就是我们看得到那个通告的综艺的来宾艺人，然后他们会在就是现场，然后一样去看这个节目，看他们相处，然后去分析谁对谁有意思怎样怎样。你们都没有听过这个节目吗？
我听过这个节目，但是不会知道是苗可丽跟许梦哲这种组合，
因为他不会主打苗可丽跟许梦哲啊，他已经主打就是这些素人的这个节目的方式啊，对不对？
我跟你讲，我不知道这个节目，就是因为他们没有主打苗可丽加许梦哲，
对，
他们主打苗可丽加许梦哲，我就去看
他们的宣传是错误的。
我觉得蛮好的，就是台湾有这样子的节目。就是我一直觉得这种节目不要只是我们看日本啊、韩国啊、中国他们去做，然后好不容易台湾有人做的，虽然只是一个网络的电视节目，但我觉得是一个好的开始。可是很可惜，好像可能是因为疫情开始之后吧，然后后来就没有了。
我刚刚真的跑去 Google， 就是苗可丽，然后我就苗可丽空格许，他出现不是许梦哲，他出现是许富凯。你看这节目宣传有多差，他出现
不
是
以他们两个为主打的啊，
那就是错误啊，就是以这两个人为主打好不好？
屁啦，如果是以他们主打我才不会看勒。
没有，以他们为主打我会好奇，会好奇他们两个为什么会碰在一起。
对啊，太冲突性很高欸。
没有，他们只是坐在棚内然后聊而已，其实也没有什么，他们真的不是重点好吗？你们重点不要放错了。
歪掉了。欸，好了，回到刚才那个恋爱型的那个真人秀。
欸，你们不要讲了，好像苗可丽去参加这个恋爱型的实境秀好不好？
苗可丽 OK， 许梦哲也 OK， 可是他们当时大家在一起我就就奇怪啊。
快点去 找片段来看。恋爱型的节目我还想要讲的是中国的那个女儿们的恋爱，台湾就是 Selina 去那边参加就是女儿们的恋爱，然后那时候她配对的人是谁你们
知
道吗？
我知道，
来轩丽轩丽申如，
是张轩瑞。
对，是张轩瑞。而且她在节目中就是表现的好像真的两个人好像真的有什么，我是说张轩瑞好像真的是喜欢这个姐姐的感觉，但是后来呢，一直到节目下档之后，我就觉得这两个真是演太大，就完全没有任何的火花。
搞不好真的在一起过啊，
我不相信，
就分得不愉快啊，分得不愉快啊。
相信欸，我就会看完这个，我就会觉得说张轩瑞是在利用 Selina 吗？
而且我记得张轩瑞是不是在下车之后就跟林明真在一起了，还是那是之前
忘记了？
应该是之前，林明真应该是之前，但是我就觉得还是之后啊，我不知道，我忘记了。但是 我就记得他们两个在结束之后好就完全一点火花都没有，可是在节目上的时候吵得好像真的一样，你就觉得哦眼很大眼很大。
欸，这种很常有欸，你这样就让我想起我看过最久的一部真人秀，就是韩国有一档叫做我们结婚了，
对，
应该有听过吧。
有，我有看过，因为之前我也是因为我只会看我认识的人，然后如果纯韩国明星其实我不会去看。之前鬼鬼就是有参加，
鬼鬼跟 2PM 的那个玉泽演，
玉泽演我还不知道玉泽演是谁呢，重点是然后我就冲着鬼鬼去看的。
而且鬼鬼那时候韩语非常的生疏，然后他们两个因为玉泽演是一个有趣的人，所以他们两个有一点像是兄妹在相处的感觉，真的没有夫妻的 feel。然后我看过这一档，因为我们结婚的，我记得他是从2008年开始到2016年，我从08年看到15年我都在看、欸、而且他是现在我还会去翻以前哪一对已经下车的夫妻，然后会再把他们翻出来一直捋一直捋一直捋，然后捋到、
欸、看到这个节目然后真的在一起吗？
有有，就有好几对韩国明星真的有在一起，但是都超短命的就是他们认爱之后都不会超过一年啊，然后就拜拜了。
他们有钱赚的时候都谈恋爱谈得很开心，然后没有钱赚的时候觉得说我干嘛跟你在一起，是
没有好公平哦
我觉得是因为韩国节目他们太知道怎么把这个环境气氛弄得很浪漫，
他知道观众要看什么，
对，就是那太多粉红泡泡你就会觉得哦，就是那种韩剧的那种爱情片段啊，就是你就觉得哦，好像真的发生在实际的生活里面。
欸，但我如果太入戏的时候、oh. 有一件事我会心碎，就是如果这一对夫妻像我之前很喜欢那个少女时代的徐贤跟西恩不露的郑容和，他们两个都当红的偶像，然后就去演我们结婚了、
yeah.
我那时候超演说演会不会太过分了，
是演啊
去参加这个节目，然后那时候我一直觉得他们俩应该在一起应该在一起，然后下车之后我还想说他们什么时候会有恋爱新闻跑出来，就都没有欸，然后我心就好难过你知道，就走心了。
对啊，就跟 Selina 跟张轩瑞一样啊，
对对，
真的是。
然后这一档节目你刚才说除了鬼鬼其实还有一对郭雪芙。
哦，对对对对对，
郭雪芙，对对对，
那个
西澈，跟 Super Junior
很三八的那个
西澈吗？
对，他跟西澈是一对，对
对对对 对, 对。
哦，
你还记得哦？
我还记得，我还记得，我就只会看这个有台湾的啊，我才会看。
对对
哦，
但是郭雪芙那个没有鬼鬼那么有那么有趣，所以我印象最深刻的是这个。
哎、okay. 欸，我想讲一个。周扬青前一阵子也去参加 女儿们的恋爱，结果呢他很猛哦，就是女儿们的恋爱呢他有两种方式，一个是他如果已经有既定的男朋友，他们就会去拍他跟他的男朋友的相处的方式，然后用他那个女生的爸爸来观察这对的恋爱的方式，还有一个是他女儿如果是单身，那节目组就要负责帮他 找到一个配对一个，然后当然要先看适不适合，然后先约会个一两次，然后他们才做决定要不要就是继续参加这个节目这样子。然后周扬青呢那个时候就是他已经答应要参加，他那个时候是单身，结果呢他在开拍之前呢他跟他新男友在一起了，好像才在一起大概一两个礼拜而已，然后呢他就毅然决然的就是把这个男朋友带进这个节目，那他们才刚在一起大概一两个礼拜哦，
很赶耶、欸、
很赶，然后他就是感情还不是很稳定，他那时候是说因为就没办法，他月已经签了，他不可能就是说不参加或者是配对另外一个男生，那不如就是把男朋友带进来这样子，结果这个节目都还没拍完，他们两个就在节目中又分手了。
就实境分手吗？
对，就是分手了，因为他男朋友就是那个男朋友就是不习惯，他没有准备好会是这样的情形，就是生活就是他们生活在比如说在房子里面就是各处都有那个摄影
有摄影机，
他就觉得他很不习惯这样，他男朋友应该是一个企业家或者是富二代之类的，然后反正他就是很不习惯被这样拍摄，然后他们在节目上的那个相处也是超级尬的，超尬，就是那个男生看起来就是很不开心，然后他们两个在对，然后那对就是他是真的纯素人，然后超不开心的，然后 他们两个的互动都是女生一直追问他问题，然后问他问题，可是反正就是超级尬，就是反正果然不出所然，就是没多久他们就分手了，节目都还没结束。
这也不错啦、oh. 如果是制作单位的话，其实还蛮大的爆点的、
啊、对啊对啊
对啊，你就很多预告可以剪耶、欸、
没错
所以他拍完之后才播就对了，拍完整季才播。
没有，他是大概好像有
边拍边播吗？
对
哦、
oh. 欸、这很冒险耶、欸、
对啊，
超冒险的。
而且这种最尬的就是你一开始讲这个男朋友一开始介绍的时候
多好多好
多好多好，我遇到一个跟我很合得来的，有没有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结果没多久就分了，超尬、嗯、
好尬。
对啊，这个就是实境恋爱秀
我又想到一个了，其实这也是我最近看的一部，它应该新闻蛮多的，叫单身即地狱， Netflix 的。
嗯
嗯，
我看过这个新闻，我那时候是冲着因为他很红然后就去看了一下，但他没有我前面看的那个换成恋爱好看，我觉得啦。因为这一部他是把也是四五对那个男生跟女生，然后把他放到一个无人岛上面，然后无人岛上面他们有盖那种很豪华的帐篷啊，让他们住在那边，然后就看他们的互动。然后因为其中有一个女生，她应该新闻上很有名，就是她好像叫智雅吧，她全身都是名牌，而且我那时候每天看到他的时候我都觉得很尴尬，他是里面人气最高的，他名牌是夸张到他只要人一现身哦，他这里就有一个大大的可能 LV 或 Gucci 的那个 logo 在这边，然后或者他的包包什么的，他全身上下都超夸张的，
他是高调的奢华。
对，你会觉得哇，他真的，而且那些东西在他身上好像也没有那么突兀，但是他的衣服有些真的蛮奇怪的。这个实境秀一结束之后，他就被爆出他那些东西都是假的、欸，
都假货吗？
他超敢的，对，全部都是假货。
但怎么知道是假货呢？
而且那些名牌的那些公司也有出来指证说，对他们没有卖这个。
他那个商标可能是这样，可是那个设计并不是他们的公司，
对，或者是他们家根本就没有这一套衣服过。
对，
那不是被告死了吗？
他也没有被告、欸、他其实因为他自己有开 YouTube 频道，然后他因为这一个实境秀啊，他好像接了这个实境秀之后，他的一篇业配是百万台币哦、喔，
然后瞬间爆出这个新闻之后，就
爆出这个新闻之后，他就把他的 YouTube 全部删掉了。我是印象最深刻的是这个、哦、但是这个实境恋爱秀还有另外一个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其实这一部好看的原因是因为他的男生跟女生真的都是非常赏心悦目，就没有那一种、就是、对，他颜值超级无敌高的，但是里面有其中一个女生，因为女生一定有各种，像刚才是那种名牌型的啊，然后有那种乖乖女，或者是比较清纯的，或者是比较运动型的，然后里面就有一个女生，她是第一眼看到她你会觉得她是那种很健康然后运动健将那一种的，然后应该是很开朗啊，很大累累那一种，就我殊不知他超烦的，就是他会
心机很重吗？
他算心机重吗？我觉得他不算心机重，因为他做的事情都蛮愚蠢的，就是他可能他喜欢 A 男生，他觉得 A 男生应该也喜欢他，他们已经约过会了，他就自认为他是他的女朋友，然后他就到处去钓其他男生说，哦，其实我觉得、我跟他应该要在一起啊，然后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就搞到别人都觉得听他讲话很烦，就是我在说，
这就是真人实境秀啊，就是你在这个节目中会看到一个人的真正实际的个性，就是
然后
一般综艺节目是包装出来的那一种，对不对？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这部让我印象很深刻的是，它真的有些是很真实的，你可以看到一个人的人性，它真的跟分手擂台那些不一样、
当然不一样
不一样，完全不是假的。所以我觉得这部它为什么会这么红，我大概看完之后可以理解。
好，
所以你有没有听我们讲完你会想看吗？
我觉得那个冲突性和被拒绝的几率太高的戏，我都会很害怕，会很提心吊胆这样子。
为什么？
因为那个冲突性场面看了之后，你就会即使它是真的，你都会站在旁边，都会想要回避啊，回避冲突的那个感觉啊。
我再跟你讲一个，我们虽然已经应该时间快差不多了，我讲一个我们都一直没提到的那个旅游类的实境秀。我之前看那个花儿与少年，然后花儿与少年呢，它是中国的实境节目，它也是像那个韩国的节目，就是到 国外去旅行，所有的都是女生的艺人，然后可能就是一个男生这样子，或两个男生这样子。那一季呢是陈意涵有参加，然后他们跑到哪里啊，忘记了，意大利还是西班牙， anyway 他们年龄层就是不一样，姐姐类，然后可能就是可能四十几岁五十几岁，然后一直到二十几岁都有的，然后可能弟弟也是大概二十几岁，所以他年龄层是很差很大的。然后就突然到某一站呢，就是里面的两个中国的艺人，然后他们可能就闹不和，然后就是真的吵架，然后哭啊或者什么的，就是可能其中一个比较傲娇一点，然后另外的就可能就很受不了，或者是反正就是实境秀嘛，你就看到每个人的个性不一样，而且又要旅行长时间，每一天大概二十几天吧都要相处在一起，你就会知道会有多大的摩擦，然后那时候就是真的很大的冲突，你就会觉得哦好精彩哦就是 旁人陈意涵没有跟他们吵，就是陈意涵是在旁边外围的人，然后你就看到外围的人很尴尬，然后里面在当事人又是怎样，就是在风头上，就是他不觉得他错啊，他觉得他应该他就是对的啊，别人应该要怎么样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哦，那时候就会觉得嗯，这些艺人这些演员跟我们看到的那个戏啊电影啊完全是不一样的，这就是我最爱看真人秀的原因。
等一下，那你认为真人秀有剧本吗？
我觉得他们有他们的剧本可能就是
有个框架这样子，
像
一个框架，或者是看那种开店的开餐厅的，他们有剧本是说好我今天我营业额要多少，就是给他们一些任务啦、我觉得这是他们的剧本，可是真正来的人是谁，或者是旅行中会发生的事情是什么，其实我觉得那不是剧本欸。比如说我看到那个花少有一集是有一个男生，年轻男生，他因为出去找行李还是什么的，然后他被他的队友抛下了，然后反正他就迷路了啦，他就不小心迷路，他没有翻民宿的地址，然后那我觉得这就不是剧本啊，因为其他人有一些他们就觉得没关系，他已经那么大了，他会知道自己回来的，那有一些人就会不放心，然后就出去找，这时候你就看到每个人的人性的黑暗面
哦《
花儿与少年》可以去找哦，现在很想出国对不对，看这个也可以一解你出国的那个心情。
所以我觉得今天一整集聊下来，我得到了一个结论，就是其实啊，就算是真人实境秀，就算它没有剧本啊，因为它还是可以看到人性的黑暗面，所以我们喜欢看的应该就是这种东西，就很像生如很喜欢看以前的分手擂台的道理是一样，只是那是假的。
我没有很喜欢看分手擂台
看热闹是最开心的。好啦，今天节目就到这边了，然后啊先讲一下，如果你们有任何就是有喜欢看实境秀的节目啊，或者是想分享、都可以到我们的 Facebook 或 IG 来留言告诉我们，因为你不告诉我们也不知道到底有没有在听，有没有认真在听我们的节目抖内的部分就有两位来讲一下了。
好啦，如果说呢喜欢我们的节目就开启就是按赞什么开启小铃铛，明明就不是
我真的要讲
就帮我们按赞订阅加分享好吗，然后在下面留言告诉我们，有闲钱可以抖内我们，没有闲钱也没关系，继续 follow 我们好吗，那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拜拜。